大家好，我是王华，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脸书 Facebook 创办人在国会作证给我的五点启发。最近美国最大的商业新闻是在4月10号、4月11号，也就是星期二、星期三，脸书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 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作证。那为什么要作证呢？就让我从他作证中最尖锐、最人性的一个画面来解释吧。在这两天的作证中，最尖锐、最人性的一个画面，是一位参议员问马克说：“你愿意告诉我们你昨天晚上住哪家旅馆吗？”哦，因为马克是从加州来到华盛顿特区参与这个作证嘛，所以参议员就问他：“你愿意告诉我们你昨晚住哪家旅馆吗？”那显然马克没有预期到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会在网络上的影片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犹豫，而且有点紧张了大概七秒钟的时间。在这七秒钟，他一开始说然后呢，他很坚定地说了一声不。我觉得这一刻是在这两天总长大概十小时的作证之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片刻。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作证的原因就是在探讨脸书将用户的个人资料外泄的议题。好，我刚才提到这两天的作证总共有十个小时的时间，美国参众两院大概有100位参议员和众议员拷问，如果说拷问应该也不以为过吧。 Mark Zuckerberg 关于脸书的营运模式或是脸书使用者资讯的一些问题。整体来说，华尔街对于马克的表现是很肯定的，所以脸书的股价不降反升啊，在第一天的作证的当天，脸书的股价上升了 4.5%， 这是从16年以来单日脸书股价上升最多的一次。所以你可以看出华尔街对于马克的表现是肯定的，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特别是从我们个人在职场中应对进退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发呢？这就是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我整理出我自己看到的五点对个人来说可能值得学习的地方。那第一点呢，我用很浅白的方式说吧，就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穿衣服。我这个听证是关于隐私这个很大的题目哈，我这第一点似乎有点小气了，不过这一点其实在马克的身上特别有意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2012年5月的时候，那个时候 Facebook 刚刚要上市，那每个公司要上市之前呢，投资银行就会带着公司的创办人到华尔街去走一圈啊，英文叫 Roadshow， 就是跟未来的投资人介绍自己的公司有多好多好，希望上市那天大家都抢着买，让这股价急着升高。2012年5月，马克在华尔街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他的服装曾经为当时很多人所讨论的。他穿了什么呢？他穿的就是典型这些矽谷或是硅谷的创业家的服装哈，是大学生常穿的那种 hoodie 哈，中文叫做帽 T 啊，就是有个帽子的，像 T-shirt 一样很薄的一件毛衣。然后当时呢，就很多人说：“哇，这个小伙子真是不成熟哈，来到这么正式的场合，竟然穿着大学生的衣服。”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上礼拜的新闻，你就可以发现，这一次 Mark Zuckerberg 到华盛顿特区的三众两院作证，就是穿西装打领带了。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过去在2012年，可能 Mark Zuckerberg 是依照自己的角度来穿衣服，我们公司的风格就是这样，矽谷的风格就是这样，那我就穿着 T-shirt， 那你华尔街要怎么？一样的是你的事。可是这一次呢，可能因为事态比较严重啊，也可能是因为 Mark Zuckerberg 学会了从对方的角度来打扮，于是你可以看到他是穿的西装跟领带出现的哈。那这一点也给我们朋友在职场做参考了。每个人当然对于穿衣服都有各自的品味啊，但是从对方、从客户的角度穿衣服，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职场礼仪。那第二点呢， Mark 所呈现出来的技巧，我把它称之为以柔克刚啊。这两天作证真的是非常刚性的场合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刚这个字呢？因为拷问他的人很刚啊，这100位参众议员都是身经百战啊，很多人年纪都是他的两三倍了哈，所以这些人是很刚的哈。当然他们讨论议题也是很刚，好，不管是隐私啊，或是因为隐私外泄 造成的脸书在美国选举时候的被滥用啊，都是非常严肃的议题。好，那特别是促成这次听证的是最近美国炒得火热的一个丑闻啊，是英国的一个政治顾问公司叫做剑桥分析。那这家公司呢，在上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也就是川普当选的这次选举之中呢，滥用了8700万，没错，你听到的数字没错，8700万名 Facebook 用户的资料，然后做政治广告，所以这件事情在美国现在是炒得火热。那所以说，在这件事情发生之际，国会来拷问 Mark Zuckerberg， 这场合是非常刚性的。可是 Mark 他某种程度是以柔克刚的来面对这次的拷问呢。那他的柔在于哪里呢？他的柔在于三点啊。第一点就是他在事先拟好的稿子之中不断的强调 Facebook 这家公司是具有高度理想性格的，他确切的话语是说脸书是一个极度理想性格并且极度乐观的公司啊。那脸书的使命是致力于造福人群，好，那这当然是 Facebook 自己的讲法， Mark 自己的讲法，好，那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同，但是 Mark 选择强调这一点。好，这是他柔的第一面。那他柔的第二面是他想要诉诸听众的一种浪漫的情怀，所以在他的作证之中，他很多次的强调，其实他当初是在大学的宿舍之中开始创办了这家公司，似乎想要借这样的话语来呈现出 Facebook 这家公司大学生的本质，以及一个大学生想要连接全世界的这种浪漫的情怀。那他柔的第三面呢，就是他这一次的作证中多次的认错以及道歉。那他具体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我的错啊，我很抱歉，对于限制开发者使用脸书的资讯和保护使用者的隐私，我们过去做的不够，未来应该要做的更多啊。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死不认错啊，像我们很多人在被指责一样啊，他是愿意认错并且承认错误的。只不过呢这一点也在听证之中被一位参议员揪出来修理啊。有一位国会议员，他就在拿着稿子念出了一长串 Mark Zuckerberg 这多年以来不断道歉和认错的话语。你在影片中可以看到 Mark 听了当然是表情非常非常凝重啊。那显然多年以来 Mark Zuckerberg 对于认错啊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了，只不过认错之后有没有具体的改善呢，就是另外一个议题啊。所以这位国会议员他的论点就是没错，你是会认错，但是认错之后要靠你自己的规范来改正似乎不可靠，于是你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认错。言下之意就是希望政府能够用一些法令来监管 Facebook 或是类似的社群媒体。好，那不管怎么样， Mark Zuckerberg 愿意认错并且愿意从错误中学习和改进，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毕竟很多人面对这一点是很难过关，好，常常会硬熬坚持到底死不认错。好，那这是 Mark 给我的第二点启发。他给我的第三点启发也是跟认错有关的，就是在公共场合如果我们说错话，哎，人毕竟是人嘛，不是机器，说错话是在所难免，要赶快的修正啊！这是现买现卖，就是在这一次作证之中发生的事。我刚才有提到，这一次国会要 Mark 来作证，一个触媒，就是最近炒得火热的一个丑闻，就是英国的政治顾问公司滥用了脸书8700万名用户的资料，在选举之中来支持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所以呢这一次的就有参议员问说，那 Mark 在2015年你发现剑桥在滥用你们的资讯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停权呢，就是把它这家公司停止使用。那在第一个时间 Mark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剑桥分析这家公司在2015年并没有使用我们的服务，而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广告主，他们也没有用我们的 任何的粉丝专业，所以无所谓停权不停权这件事情。好，这是 Mark 在第一时间的回答。可是显然在休息时间啊， Mark 的助理他的同事告诉他说，哎，不，你刚才讲的是错的。哎，你看这样大的一家公司的创办人和 CEO 在这样重要的一个场合说错话，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好，那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没关系，我就硬凹在底了，反正这些外人也不可能知道真相嘛。那可是 Mark 显然也非常的聪明，而且再度发挥了他愿意认错的本能，所以他回来之后他就立刻而且严正的修正了自己先前所讲的话。他说，我刚才讲的是错误的，那刚才我的团队告诉我说，在2015年剑桥分析的确是我们的广告主，我们当初没有将他们停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承诺已经把这些用户资料都删除了，而我们当时选择相信了他。当然今天回头来看，当时不应该选择相信他，所以 Mark 也为当初的这样的信任再度的抱歉。那这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说错话在当下不要坚持到底，因为人性似乎就是要坚持到底。为什么？为了面子嘛，就怕当下纠正自己会显得很没有面子。那 Mark Zuckerberg 这样大的一个公司的领导者，在这样重要的场合都及时的发现了错误，并且拉下脸来纠正，就可以给我们职场之中的朋友一些启发。好，那接下来我讲的第四点啊，他这次听证给我的启发就是要给具体的行动。哎呀，作证嘛，是用嘴巴讲嘛，那当然可能就觉得说，我就讲得好听就好啊，那反正我不要给任何具体的行动，给任何具体的行动都是未来在我的手上加上一个手铐，所以一般人是不愿意哈。但 Mark 显然也知道这一次如果不给一些具体的承诺是很难全身而退的了，所以他也说出了三个具体的事项。第一个是他不排斥未来接受政府相关法律的监管。那矽谷公司一向对于这些政府的监管是很排斥的了，他首度表明了不排斥。当然他不会说我很乐于见到，但他至少表明他不排斥。那第二点，他具体的行动他也提到，他承诺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增加 Facebook 内部这个负责审查内容还有管理账户安全人员的数目，要从目前的15000人增加到20000人。我看到这数字也吓了一跳，这家公司目前有15000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审查内容有没有假新闻啊，和管理用户的账户安全。那这个是蛮大的一个投资，所以 Mark 也提出了这样具体的行动。那第三点，他也很聪明了，因为现在参议院正在草拟一项叫做诚实广告法案，那这个法案就是专门来监管在选举期间网络政治广告的正确性。那 Mark 也具体的说，我们支持这一项法案。这听在草拟这些法案的参议员耳中当然是很愉快的。所以 Mark 在这一次的听证中也给了一些具体的行动，代表他要修正目前的现状的诚意。那这就讲到了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也是很多媒体对 Mark 这一次的观察，就是他还是闪躲了大部分的大问题。也许可能是因为他作为 CEO 也不太可能知道公司里面所有的细节了，所以也许是因为他不知道，但也许也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公开的承诺，以免未来他被加上太多的手铐。所以他在这次作证中很多时候碰到很多问题，他的反应都是说，这个细节我不清楚但我会请我的团队研究之后事后再提出答案。这当然也没错了，但听在很多参议员众议员的耳中就非常非常的刺耳。刺耳的原因在于，第一个，你作为 CEO 你什么都不知道，而第二个，事后再给我们回复，哎呀，这就有点拖延战术的味道了。所以这是他第一个有意或是无意的闪躲了。第二个，他有意无意的闪躲可以从一个具体的交谈之中提出来，就是一位议员很明确的问他，你是否愿意承诺来修改脸书的隐私设定，减少对个人资料的收集。怪，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尖锐，大家想想看，坐在那边有50-60台的摄影机对着你，当下要回答是不容易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 Mark 给的回答就是，这问题很复杂，我实在无法用一句 yes 或 no 来回答。那这句话当然也没错，但是听在问问题的人耳中，这又是另外一次的闪躲。好，所以这是第五点，究竟在我们面对这么重要的场合，要回答这么严肃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该用闪躲的技巧呢？这我也留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自己来决定了。好，总结来说，这次听证其实呈现出一些大问题，比如说社群媒体跟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每个人还有站在不同的角度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就不讨论这个，我们就留给大家继续的思考吧。那不过这一集呢，也的确谈到一位年轻啊 ，Mark Zuckerberg 才33岁，却这么有影响力的 CEO， 他在面对他生涯中最高压的两天，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跟举止，这对我们个人在职场上的应对进退都是有些启发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听完了这一集之后，上网看看 Mark Zuckerberg 在国会作证的影片，然后进一步的跟创新拿铁跟我们的朋友一起讨论，让我们从这次重大的事件之中也学习一些技能，对我们个人能够产生启发。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